Washington DC မြို့တော်ကနေတိုက်ရိုက်ထုတ်လွှင့်ပေးနေပါတယ်ရှင်美国国会大型抗中法案取得进展。美中防长将于六月举行首度面对面会谈。美联储宣布20年来最大单次加息，有何影响？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被称为大型抗中法案的美国竞争法在国会取得进展，不过拜登总统警告说，中共正在试图阻止该法案的通过。与此同时，美联储宣布了20多年来最大幅度的单次加息，这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观察。首先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罗斯5月5日承诺遵守在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停火。俄军虽然掌控了该市的绝大部分地区，但市内一家钢铁厂仍然藏有顽强抵抗的乌军，以及联合国试图安排撤离的平民。俄罗斯说，为了能从亚速钢铁厂撤出更多的人，白天的停火将延续到星期五和星期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一早在谈话中表示，为了从马里乌波尔撤出剩余的平民，需要更长时间的停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预计将于六月在新加坡举行首度面对面会晤。在拜登政府准备阐述对华政策之际，美中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的会晤被视为管理两国竞争关系、避免军事冲突的护栏。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将从6月10到12号登场。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这场亚洲安全峰会在2019年之后暂停几年。这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他将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第一次面对面会晤。两人在4月份曾经第一次通电话。美中防长都希望通过对话促进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We both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and maintaining open channels, and we both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And so I look forward to again engaging him in the futur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I'm sure I'll see him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coming up in June.
高级美国官员曾经以互相竞争、存有根本分歧等等字眼来形容美中关系。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对中国政策演说中强调人权。布林肯这个星期强调捍卫新闻自由与人权。至关重要。
We've been deeply concerned about what we're seeing from the PRC in terms of its misuse of its technology to try to do things like increase surveillance, harassment, intimidation, censorship of PRC citizens, of journalists, of activists, and others. And that includes abroad. The same.
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计划支付数十亿美元来支持美国本体的半导体制造业。如果签署成为法律，将增强美国与中国技术竞争的能力。预计布林肯的演说中也将谈到如何增强美国的竞争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全世界220个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5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改变其访问中国新疆地区的计划。声明强调，在没有得到中共承诺可以在新疆进行有意义和无限制的访问之前，巴切莱特应当立即推迟这次访问。 巴切莱特计划在本月访华，重点是前往新疆地区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巴切莱特办公室表示，中国政府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在不受监视、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展开这次访问的要求。不过，熟悉中共的人士对中共的这一承诺持高度怀疑的态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5月4日宣布，将8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预定摘牌名单，并下令这些企业必须在5月25日之前提交证据，来证明自身满足了上市条件。这些企业中包括京东、网易和中石化。美国证交会上个月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至此已有近130家中国公司被列入预定摘牌或确定摘牌名单。备受各界瞩目的大型投资法案《美国竞争法》本周在国会出现进展，参议院星期三完成多项指示动议，希望参众两院的协商小组能纳入某些内容。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奕华来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平章。那么参议院呢，星期三晚间呢是通过了一共26项由两党议员所提出来的指示动议。那么这项举措呢，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国会呢为这个美国的大型投资法案《美国竞争法》的这个协商工作来进行进一步的准备。那么指示动议呢，其实它指的是它其实不具有真正的这个法律效力，它还不像这个一般法案的修正案，一旦被纳入文本之后能够正式的成为法律。不过呢，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能够传达两党议员。最希望看到这个，希望他们希望看到这个法案当中的最终文本能够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和条件。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它还有另外一项功用，就是议员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将他们的这个提案和计划拿到院会当中来试探看看两党议员对于他们计划和想法的这个支持程度。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星期四起先稍早在院会发言的时候呢，是特别针对了国会在星期三晚间呢能够通过26项这么多项的指示动。动议呢，来推进这个协商工作小组的准备行程呢，他是感到相当的满意。那么舒默还表示，他对于这个两党议员能够最终把这个大型的这个投资计划法案《美国竞争法》的这个最终文本能够达成共识，他是感到相当的有信心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型这个投资法案《美国竞争法》其实内容相当的复杂，所耗费的金额也相当的高昂。那么法案呢是授权将近3000亿美元，要用于投资美国投资的。这个用于美国的高端技术的投资和研发，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升美国的竞争力，能够在国际的这个平台上和中国来进行抗衡。那么其中呢，这个主要的目的还包括了要强化美国的供应链以及制造业，以及还有各界最关注的这个520亿当中还包含了520亿美元要用于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制造和研发。那么这么多钱呢，又用在美国的技术研发和制造上面呢，有许多议员担心这个所花的钱是否会有任何的风险。那么来自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在星期三院会的时候，这个讨论指示动议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一项动议，希望能够在法案当中纳入一些审查的机制，来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这个浪费或被中国窃取。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怎么说。
I don't think anybody at this point is unaware that China steals the things that we in America innovate, our research, our ingenuity, our productsOur secrets, they steal it. So we're about to spend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n research, and if we're going to do that, I think we should take steps to make sure that the tens of billions aren't also stolen. It doesn't make a lot of sense, and most people would agree, to spend all of this public money on research without enough protections to keep the Chinese from stealing it. So what this motion to instruct would do is it would en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undertakes a counterintelligence review to certify that the entities that are getting this public money, either through direct funding or through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ed as a result, have national security protections against the theft of American research and resources. If this bill is to truly be America's Competes Act,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America's funding and grants and other taxpayer resources are not going to be stolen by our adversaries to beat us using our own money.
那么卢比奥参议员的这个指示动议呢，星期三呢是以这个无异议一致通过的方式通过了院会。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国会呢，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头，两党议员一直在积极的协商，能够拟定出一项大型的这个投资这种技术方面的法案，能够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和中国来进行抗衡。那么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参议院是通过了自己版本的创新法案，主要的内容也是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希望能够提升美国的竞争力。不过法案在通过参议院之后呢，是一直卡关在众议院，一直到今年二月份，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方面所提出来的这个美国竞争法呢，通过了众议院。那么众议院的这个美国竞争法的法案的内容，其实和参议院的创新法案的内容相当的类似，不过还是有一些这个文本的差异。因此两院现在在针对最终通过的是以美国竞争法为这个基础，但是希望能够加入一些参议院方面的这个想法和意见。那么因此呢，现在两院两党的议员呢，都在开始要为这项这个协商大法案的这个协商工作来进行准备。不过呢，就是许多的国会助理也都表示，这项法案非常的复杂，耗资巨大，因此呢，也可能需要这个协商工作可能至少耗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玉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对于这项美国竞争法案，白宫正在大力的推动。拜登总统呼吁两院尽快协商统一版本，以厚植美国实力抗衡中国。不过拜登总统警告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阻止该法案的通过。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这个星期呢，星期二的时候，拜登总统前往这个位于阿拉巴马州的洛克希德马丁的这个飞弹制造工厂的时候发表演说。那么他在演说当中，他也特别提到呢，这个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标枪飞弹，这个反坦克飞弹呢，同时也是美国正在提供给乌克兰这个飞弹导弹当中呢，就含有大量的这个半导体以及芯片。那么他就强调说呢，像是半导体以及芯片这样子一个重要的关键产业链还有物品呢，必须要留在美国来研发跟制造。不然，然后他就认为说，这个目前刚才我们听到国会记者所说的，在国会当中正在讨论的这个美国竞争法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不过呢，同时拜登总统也呼吁，他同时也警告说呢，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来破坏这个法案的通过。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I'm determined to make sure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its technological high ground in competition with other nations, especially China, as we move forward.The Bipartisan Innovation Act is going to help reverse decades-long decline in fede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And by funding the CHIPS Act, we're going to ensure that semiconductors, the power of the economy, and our national security are made here in America again. That America's security should never be held hostage to events overseas. Not a pandemic, not a war, not the politics of ambition or other countries.Fundamentally, there's a national, this i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lobbying folks to oppose this bill.
那么很快来看一下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参议院跟众议院版本的这个美国竞争法是怎么通过的。参议院版本先通过在2021年的6月8号参议院以68票对32票通过了美国创新以及竞争法案。我们知道这个法案的前身叫做无尽边境法。那么这个法案价值2500亿美元，当中有100亿美元要用于解决半导体芯片供应链的危机。那么之后呢，在众议院是在2022年的2月4号众议院以220票对210票，只是几乎是跨党派的这个票数人来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当中呢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一位民主党议员投下了反对票。那么这个众议的版本呢，价值3500亿美元，当中有提到520亿呢协助来芯片的生产，但同时因为也加入包括气候变化、社会议题，还有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台湾和平稳定法案、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台湾学人法案，还有包括帮台湾代表处改名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个跟参议院版本有所不同，现在呢就如刚才奕华所说的，必须要有参众两院来取得一个有共识的版本，才能够送交白宫给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来签署。那么当时呢，在这两个版本方面呢，中国外交部都有做出强烈的回应。在参议院的版本通过之后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这个法案是涉华内容歪曲事实，充斥着冷战零和的思维，诋毁 毁中国发展道路，渲染中国威胁论。那么充斥着这个中方对此是坚决的反对。而在这个众议院版本通过了之后呢，这个汪文斌是再度的重申中国对此坚决反对的立场，并且说中国将会坚定的捍卫自身的权益。那么在这个星期三五月四号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上呢，白宫发言沙奇则是进一步解释了拜登总统的说法。我们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He's referring to is the fact that it's been well reported, maybe even by Bloomberg, I don't know, I'd have to check,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opposed to this legislation. And that's what he's referring to. And, you know, he believes, as you know, that it's absolutely critical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for Congress to get this Bipartisan Innovation Act to his desk, in large part because it will help protect critical supply chains like semiconductors. It's going to strengthen our supply chains against global shocks. It's going to help out-compete the rest of the world.including China, for decades to come. So he was referring to their opposition.
在今年三月跟四月呢，在拜登总统都在白宫召开了包括有这个国会议员，还有国安以及经济的官员，以及包括像是美光、三星等半导体业者来到白宫进行这个秘密的会议。那拜登总统呢，除了是呼吁要敦促继续的加大这个半导体芯片等关键产品在美国的研发以及生产之外呢，也是再度的呼吁国会尽快通过一个共识的版本送交到白宫，让他签署成案。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联储在结束了两天的政策会议之后，于周三宣布将利率上调 0.5 个百分点，这是自2000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单次加息。同时，美联储还宣布将缩减资产负债表9万亿美元。这一系列的行动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现在来连线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廖博士你好。
院长你好。
其实美联储这次加息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哈，不过此前市场是一直担心美联储会直接加息75个基点，但是最终美联储是宣布加息50个基点，而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美联储未来可能会在6月和7月进一步的加息，但是并不考虑加息75个基点，而是会保持每次加息50个基点这样的步伐。您觉得美联储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加息的节奏和幅度？
是的，在昨天的记者会里面，这个鲍尔除了他提到说，除了五月升息两码，也就是50个基准点之外，接下来不考虑加息75个基准点。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不管是任何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会希望保留一些政策的模糊性，这样子结果希望能够加强或减少力道，多一点空间。那鲍威尔之所以这么明确的说，不会考虑超过五十个，就是不考虑加息75个基准点，这表示说美联储已经定调，将以比较缓和的方式来抑制通膨。那我认为这个显示，美联储有从过去的历史学到教训。为什么会用这样子比较一个缓和的步伐呢？那我认为是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那首先是这个美联储的工具，包括利息调整还是缩表，都是威力惊人的。那鲍威尔在昨天记者会里面也讲到，这个工具都是出名的钝器，就是 blunt tool， 就表示是它是威力惊人，但是精准度常常不够。他说我们没有像手术刀一般精准的工具，利息和资产负债表都是有名的钝器。因为就过去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每一次升息的时候，影响到不只是美国的房贷、车贷信用卡利息节节高升，甚至全球的金融系统都会受到震荡。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1960年以来美联储九次升息以来，有8次都会把美国经济推向经济衰退。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的记录就表示这些工具的功能强大。那如果一下子力道过猛，会引起反效果。那另外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政策执行有时间差。就像我们在比如说在打开热水的水龙头的时候，要等差不多30分钟到1分钟，这个热水才会出现。一般来讲，货币政策从开始升息到市场反应，通常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这中间有可能利息已经调到适合的水准，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差，所以数据还没有显示。这时候如果施政者又急切的再继续加强力道的话，有可能会矫枉过正。 把经济 推向衰退的一个境地，所以我想小心谨慎才是上策。这也就是为什么鲍威尔表示联储局接下来的步伐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嗯，是。刚才您提到加息是一个钝器，那缩表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我们看到美联储同时宣布要从六月份开始缩表，要缩9万亿美元，那么这个会对通胀产生多大的影响？
是的，这所谓缩表就是紧缩货币的一种方式。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疫情开始的时候，美联储除了进行一连串的货币宽松的政策，那首先他把利息降到接近零的水准，但是经济依然低迷。这时候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美联储他借由购买公债或是一些不动产的抵押债券，来更进一步压低长期的贷款成本。像是房屋贷款啊、购车贷款，在那时候都是低到2%左右，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在这个过程里面，美联储他们手中不断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资产，在疫情前的总资产大概是有4万亿美金，但是过去每两年到最近已经高达将近9万亿美金的这个资产了。那毕竟这是这么高的资产，不是一个持久的状态，也不是一个健康自然的货币状态，所以必须要回归正轨。那所谓缩表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量化宽松的反向操作，也就是把这些资产重新卖回市场，那借由这个过程呢，提高长期的借贷的成本，来抑制经济活动。那这当然对于经济活动一定会造成某些程度的抑制和降温作用。那目前的计划是慢慢把这些资产卖回市场所以说也希望能够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负面影响，毕竟是每个月循序渐进的。如果照这样的步伐，差不多2年半左右才会把所有的资产都卖出。
嗯，刚才您也说到，其实美联储也非常担心是使用加息或者缩表这样的经济工具会有可能会给经济的复苏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是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经济的衰退哈。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敢这么做？那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是不是为这个美联储大幅的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些底气呢？
的确，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尤其在劳动力上面，可以看到，从过去两年，从疫情以来，有很强劲的这个成长，尤其是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几乎是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准了。美国今年第一季的就业数据显示，这三个月增加了差不多170万个新增的工作，离疫情前的水准大概只差个1%，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是很强劲的在反弹。那至于失业率呢，是掉到3.6%，那离疫情前的水准3.5%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另外很多人之前担心美国有缺工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有稍微有改善，因为三月份的劳动数据我们看到参与率逐渐增加，表示劳动力回笼。那再加上时薪年增率高达5.6%，吸引了很多尤其是服务业的这些劳动力回笼。这些都让美联储就是有一些底气，那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在美联储认为说这时候如果说因为升息的缘故造成一些经济的一些降温倒不会是引发这个大规模的公司的裁员倒闭或是经济不景气的状况。
嗯，那虽然是经济的基本面还不错，但是这次美联储的这个要下降通胀的这个目标也太大了，它要下降这个4个百分点的目标。那有些人就担心说，这个要有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抑通胀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任务，单靠收紧货币政策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经济衰退这样危险。所以美国未来能不能够既遏制通胀又避免衰退，其实是取决于一些外部因素，您怎么看？
是的，这个观点我同意啊。通货膨胀讲白话一点，主因就是供不应求，太多的需求追逐比较稀少的供给，就造成价格水涨船高。那解决通膨的方法可以用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方面就是透过减少需求，第二个方面就是透过增加供给。现在美联储在做的事情就是减少需求，透过一些货币工具将这个需求降温，减少消费者的消费和公司的投资。但是美联储它是没有办法解决供给面的问题。供给面的问题其实是过去一年这个通胀的主要的原因，包括供应链的瓶颈啊、货运的问题啊、港口的塞港问题、陆路运输不足问题。所以美联储能够做的只是把需求面回到合理的程度，但是 如果供给面跟不上来的话，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目前的供应链问题啊，像是他昨天有讲到乌俄战争、中国防疫所造成的供应链问题，目前都是很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所以通货膨胀要真正有意义的降到4%以下，我认为要需要解决供应链的问题啊，才能够整个配搭来达成。
现在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啊，取消对中国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也有可能会有助于这个美国通胀率的下降。我们知道特朗普时期加征的一些对华关税是即将到期，那美国官员现在也在讨论这些关税的去留问题哈。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个报道呢，就说这个美国的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其实是主张来放宽对华关税以减轻通胀的压力的。您觉得美国政府有可能会出于通胀的压力而这么做吗？
我认为这一点在美国可能会比较保持比较保留的态度。虽然最近一些研究，尤其是一个 Peterson Institute 彼得森研究中心，他们认为说，如果美国取消对中国的关税，通膨至少可以降1%甚至更多。那像刚才你提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莱蒙多都这主张放宽对华关税。不过，真正和中国在打交道的交易的这个贸易代表戴奇，他并没有表态。那甚至戴奇在最近一次的访谈中表示说，过去的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状态是所谓的全球化 1.0， 是建构在一个脆弱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考量的国际贸易。那目前美国正在过渡到全球化 2.0， 这将是一个更安全、对美国中长期发展更有利的一个架构。他当然也提到说，所有的工具包括取消关税都应该被考虑，但是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中美关系、中美贸易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走到2019年之前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要取消对中国的关税的话，那可能会伤害美国的中长期利益考量。所以这一点，我认为美国或许还是有所保留的。
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会影响通胀的因素啊，有内部的因素，有外部的因素。那么在这么多的这个因素的影响之下，您对于美国未来的这个通胀的走势有什么样的判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我认为美联储他们在这个最近紧缩货币政策的施行之下，美国通胀应该有预期能够在今年秋天之后开始缓解。虽然说三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高达8.5%，是40年的新高，不过很多迹象显示，其实应该已经是到顶了。包括三月份的这个人消费支出的核心通膨开始下降，所以我认为美联储的方向是正确的，它的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个步调也是正确的。那这样我认为也是合宜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对于美国的这个股市和房地产会造成抑制的效果。像道琼工业指数从今年初到现在已经跌了10%，那美国的成交房屋的中位数成长已经开始趋缓，今年第一季的这个成长率是1.2%，是疫情以来最低的这个成长率。那预计今年就是一个算是所谓的调整年啊，相较起前两年的股市、房市快速成长的情况，今年应该是没有办法看到。那这当然也是会造成美国经济成长的放缓。今年美国经济成长预计是2.8%，那比起去年的5.7%，可以说是明显的放缓。
那我们还有30秒的时间，您觉得会对其他的国家的经济产生某种溢出效应吗？
是的，对于其他的国家的经济，美国升息可以说是直接冲击到各国的汇率，也就是美国主要这个贸易伙伴的货币会贬值。虽然说对这些国家这个货币贬值对出口有些许的帮助，但是贬值其实会造成国际投资人的这个资金撤离，也就是对中长期是没有利益的。所以说美国如果过度升息或是缩表的过程之后的经济应该会比其他国家的成长的更稳健和健康，那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因此而受到一些伤害。
好的，谢谢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Since the start of Russia's unprovoked war against Ukraine, Russia has bombed orphanages and maternity hospitals. We've seen mass graves with dead children stacked on top of each other. These horrific acts also remind us that we must support efforts to prevent them from happening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means ensuring that women's voices and rights are always respected and elevated. And it means ensuring that abuses against them